Hello，Hello，hello, 大家好，很高兴再次跟大家在这个栏目上相聚。我们先请创始人梁总和我们大家开麦打 say hello。
哎，hello，大家好，我是梁栋。
Hello，我们每一次的栏目都会先从快问快答开始，那我就话不多说，先开始了，好吗？
好的。
第一个快问快答问题很直接，你觉得你自己的优点和缺点分别是什么？
我觉得我的优点是，比较自信，比较勇敢吧。然后我觉得缺点是，比较纠结，然后有点懒。
哈哈，第二个问题，作为品牌的创始人，最重要的特质是什么？就
这算特质啊？没想过这个问题，但是我觉得要有勇敢吧，然后也要比较能要有冷静，然后要比较坚韧吧，对。
第四扎心哈，如果有一天你不做 attempt。你会选择去做一些别的什么事情？
应该会开酒吧吧，对。
好呀好呀，看来你应该是很懂酒的，对不对？
还好，就是喜欢热闹，然后也喜欢就是。因为我觉得就是中国人其实还是比较腼腆跟含蓄的嘛，然后我很喜欢看到大家就是会因为一点点酒精的刺激，然后变得会有一会奔放一点，
放
或者
松，
会
对。
对会放松一些，对，
对的，对的。其实热闹这件事情，我觉得对于像年轻的偏潮流风格的品牌来讲，这个社群的这种热闹和活跃也其实是特别需要的，对吧？
是的。
那我们先请你来自己。其实大家能够在外界看到很多关于 Attempt 的报道啊，特别是关于看到很多国际的比较知名的品牌和你们的联名跨界合作。甚至我相信有人可能买过你们的产品，那但是其实对于品牌来讲，我们每一次都会希望请创始人自己，简单的用一两句话来描述一下你自己和你的品牌的一个现状，我觉得这还蛮重要的，因为其实品牌也一直在更新的过程当中嘛，可能过往媒体有很多报道，那先请你用简单的一两句话，对，来描述一下你自己和你品牌现在的一个发展情况，嗯。
发展情况，然后这样吧，我就想到什么说什么吧。然后，
可以。
我觉得 Attempt 是一个比较特别的品牌，是在整个市场上。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觉得我们是一个，既在就是我们的产品和做产品的方式其实是很设计师品牌的，就是它是以设计师的这个出发点和逻辑，去做产品的一个思路的一个品牌，但是同时它是一个在。我觉得它同时它有很强的商业能力，对，包括我们也有自己的工厂，然后有自己的供应链，然后呢，包括我们有自己的零售的渠道，也有自己批发的渠道，对，所以我觉得其实是一个跟设计师品牌比呢，就是相对而言，确实我们涵盖的就是板块会更多一些，然后。跟商业品牌比的话呢，就是我们做产品和做事情的方式，它又是很设计师的，所以我觉得他们是一个比较就是在这个层面上比较特殊的一个品牌的一个情况，对。
的确，
然后
对，你继续。
然后关于现状就是我们现在是有4家自己的店，然后有两家在上海，然后2家在武汉。然后我们也有自己的天猫，对，然后有自己的工厂，然后对也，然后公司架构也算是比较完整的那种公司吧，对，就是其实还是就像刚刚说的比较全面吧，就大概就现在这样一个情况。如果你想到什么，就再问我，好吧？
对，就是我想到什么，其实就是一个比较轻松聊天。那关于你自己呢？因为其实，品牌背后最重要的就是品牌背后的这个人，而且我知道，Attempt 不是，应该不是你的第一个品牌，对吧？
对对
那
对。
我一直就很好奇，就是大家是怎么选择，走上这条路的？比如说你是从学习阶段开始，是因为什么样的契机？选择 去学服装设计，或者是说去学习跟这个设计相关的？然后是什么样的契机决定让你，你决定要去创办一个品牌？
创办一个品牌啊，我觉得这个讲讲的话可能要花点时间吧。就很早的时候，就是可能因为受是我有个发小，就是我觉得他是至今都是一个非常时髦的一个人，就是他是我们那个时候，我现在30多岁，他初中的时候就开始穿贝普，知道吗？那
哇哦！
个时候我们就是，其实那个时候我们什么都不懂啊，而且我们是在一个就是三四线城市，你知道吗？就他给了我很多启蒙跟启发，而且他是我身边。就我们初中那会儿，大家才就我们才刚刚从 MP3 步到 MP4 的时代，你知道吗？然后那个时候他就开始就是苹果的那个Apple Video，你知道吗？就是那个东
哇！
西刚面世的时候他就有用那个东西，所以就是基本上就是他是最早对我有这些影响的一个人，然后在那。就是杂志嘛，就是当时有 Milk 什么的，然后就觉得，当时也有介绍很多日本品牌嘛，然后那个时候其实是很受冲击的，因为当这个你就比如说你去看森马啊或者班尼路，你就觉得这种落差很大，
是。
然后其实是很向往的，然后再加上就是我父亲他也是做这个美术出身的，啊，他年轻，他最早的时候是给别人做那个商标设计的。然后我觉得自己可能也在设计层面，然后我从小也一直在学画画，在学美术，然后我觉得也是耳濡目染，就会对这种产业会有兴趣啊。然后就读大学就因为我自己是美术生嘛，当时就是要选专业咯。然后我觉得自己可能对服装或者是工业产品造型比较有兴趣，然后就报了这两个专业，然后也都考上了。我就会问自己，就是更喜欢哪个专业，然后还是学了服装。然后就为什么要创立品牌这个事情，其实我觉得是因为应该是来源于焦虑吧。就是最早的时候其实我应该就只有大一的时候有，玩一玩，然后就开始大二的时候就开始接手我学长的酒吧，就是我学长要毕业了，然后他觉得酒吧就放起来也很可惜，然后他就觉得就当时我们也认识，他觉得我社交能力还挺好的，他就觉得我是不是可以管他的这个酒吧，然后我从大二开始我就开始在经营一家酒吧，对，然后但是接手之前觉得应该会喜欢，然后接手之后其实发现其实还蛮辛苦的，对，然后学业有些影响，然后等我大三的时候就开始焦虑，就觉得说如果说自己不能够自己养活自己，不能够就毕业之后不能自己养活自己的话，就是我觉得一定会被家里安排，就是我可以想象到自己未来的路吧，或者能够想象到自己未来的生活，然后我觉得就是我觉得一定不能那样，所以我就觉得就是说，我想知道就是我想做的事情和我喜欢的东西到底能不能养活自己，所以就开始当时有做 manufacture 那个品牌嘛，然后对，然后就是等那个品牌做的一些东西，面对市场的时候，我发现哎，其实它是可以卖出去的，而且就喜欢的人挺多的。然后就给了我很大的信心嘛，然后我觉得哦，我或许可以选择自己的产业，我可以做一个品牌出来，然后就是能够养活自己，或者说甚至是有更多机会能够输出自己的想法或者输出自己的审美，其实当时就是这样的一个契机啊。
是，创办 manufacturer 这个第一个品牌的时候，那个是几几年的时候呢？大概？
13年我大三。
哦，正好，其实我们因为华丽志跟踪中国的这个设计师品牌和创始人已经跟踪蛮久，我们还做一个数据库的一个表，在那个数据库那个表里面，我们画了一个曲线，可以看到就是说13、14年的时候是。整个是一个非常明显的创办品牌的一个高峰，创办设计师们创办这个自己品牌的一个高峰，那也是一个很好的，我觉得很充满
时
希望的
期，
一个时间跟契机，然后包括有很多国外的这个人回来创办品牌，包括中国的这个自己本身学习，然后决定或者是大学期间有好多人就创办品牌，是一个很。热火朝天的一个年代，那个时候，对吧？
是，
那为什么后面从 manufacturer 转到了后面再到这个他们这个品牌呢？就是在你第一个品牌，你觉得你收获和积累到了什么？然后为什么有这样一个转变？
其实情况是这样子的，就是，我觉得这个还是得从就是讲 manufacturer 这品牌开始啊，就是，
对的。
实际上 manufacturer 当时它不算是一个很完整的一个东西，因为当时其实没有什么钱，其实也不太懂，然后也没有也不知道找什么样的工厂可以帮你做产品，就是其实什么都没有，然后。但是我当时就是学了因为我们是有另外一个专业嘛，叫纤维，然后我跟他们学习了染色的一个东西，然后包括最早我在网上看视频，我看 Nigo，就是最早的那个Bape 的 T 恤都是他自己丝网印印的，然后其实也蛮受启发，我觉得他能印我也能印啊，而且我们专业还是有一个印花机，就是数码直喷机，它可以把你的那个。你想要的画面直接喷在制作成那个布，然后我觉得哎，我说丝网印我也会，染色我也会，然后呢缝纫机我也用的挺好的，然后还可以做一些贴布，然后上面有你的那个这些图案，然后我就当时去淘宝上面买那种纯色的 T 恤跟纯色的卫衣，然后回来给他们再做二次加工。就是自己往上面印东西，然后把他们那个商标原本的商标剪掉，然后贴上了自己缝上自己的商标。然后其实当时做的产品还是挺有意思的，因为每一个产品都是我自己做的一个小的内容吧。就比如说我喜欢哪首歌，或者说我喜欢哪一个歌词，或者说我喜欢哪个诗人，或者说我喜欢某个电影其中的什么什么什么什么部分，我都会把它们做成内容，然后用拼贴啊，或者说丝网印的方式，把它做在一件成衣上面去。对，然后但是就是如果说你一直都只能做这种二次加工的东西，其实它是怎么说呢？就是服装的变化其实是很有限的嘛，对吧？而且你是在成衣上面去做改造，它也很难丰富就是你的产品线。等做了1年半之后，我就发现就是确实遇到很大的瓶颈，就是你很难再去有新的东西持续去产出，或者说，你的风格上面能够有一个很不一样的变化，其实是很难的。然后我当时就觉得自己其实是很懂服装的，然后我觉得自己在无论是在风格的塑造的能力，还是在做产品的能力，我觉得远远不止如此。就是我觉得我对。产品的结构啊，或者是说，就对服装的结构，或者是把控它的设计原则的自己能力很强，然后我就觉得说，那要不就狠下心，就是认认真真、正儿八经的去做一个比较正的品牌，就是无论所有的出发点，从面料、从版型、色系、从它的这个设计语言，都是我完完全全想要的一个东西，所以就决定说。OK，那就我就做一个新的品牌出来好了。当然，当时有很多人就也问我，他说为什么不直接就把 manufacturer 就是直接延续过来？因为其实对于我来说，就是这是两件事情，而且我觉得他们的表现形式是完完全全不一样的，而且他们想要承载的内容，我觉得也是完完全全不一样的。所以我就觉得就是这一定得分开，一定得说得很清楚，一定要就让别人觉得这就是两个东西。
对，因为你刚才其实提到了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品牌到底是什么？其实某种意义上来讲，那很多人可能觉得品牌就是个名字，我什么都可以往里装，包括我也可以在一个品牌的基础上一直去做改变，一直在去拓展，或者是在不停的去调整。那在你这儿，我觉得还挺有意思，在于，你其实是用品牌不同的品牌，把你不同的阶段和产品和风格去切割开了。我觉得这是一个，其实在中国蛮少人在做的一件事情。国外我觉得反而还挺多的，大家会觉得，就是我可以同时在做很多事情，甚至我们看到非常天才的，有些很有天赋的设计师，他可以同时在操刀几个牌子都是 OK 的。所以对于你来说， 现在我理解 manufacture 和 attempt 还都还在同时运行，对吧？那对于你来说，你日常去操刀两个牌子，对你来说是复杂的事情吗？或者是在这个复杂的这个操作运维当中，有没有一些可以协同的事情？
其实对于我来说，就其实它不复杂了，然后也不是说是一个很困难的事情，就是因为怎么说呢？其实我觉得人他没有那么平面，你知道吗？他还是就是一个很立体的东西。然后我觉得我的性格里面，或者说我想做的事情里面，其实有 manufacture 这一部分，其实也有 temp 的这一部分，然后甚至未来还可能还有其他更多的部分，我觉得都可以，就是说。都可以去做和都可以去尝试，只是我觉得这是你每个阶段，就是你的侧重点，或者说你的就是直白点讲，就可能你想要去做的风格和内容，其实都是每个阶段它都会有一个比较重心的东西，对。但是就是，而且老实讲，现在就是其实 manufacture 和现在的 temp 都同时存在，其实不远远不只是说是因为我都喜欢这样的形式吧，我觉得其实也有很多层面，它是一个，它是我们公司的一个商业上的一个考量和商业上的一个布局，对。
所以其实刚才你一开始在开头的时候提到哈，说你是一个很特别的设计师品牌，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也挺给我们大家启发的，在于，我们是否可以去思考说一个品牌它能去表达的东西，它的范围，它的聚焦的程度其实是应该有个边界的，也就是
当然，
说，
当然，当然，
对，它是否
而
不
且，
是一个可以随意由创始人想这个。今天 A，明天 B，后天 C，这样的一个去表达的这样一个状态。
我觉得你说的特别对，而且我觉得就是，在我心中什么叫好的品牌，你知道吗？就是我觉得好的品牌就是性格非常之鲜明，就是怎么说呢？就好像你会看到一些品牌，它呈现出来的那种状态是很安静的。然后是很，甚至是很深山老林的这种感觉，是很宁静的一种这种状态吧。就很多日本品牌，他们都可以呈现出这种状态。然后再比如说，
对，
你去
是的。
看一些美国的品牌，就是它呈现出来的那种面貌，就是很叛逆的，然后是很狂躁的，是吧？就是或甚至是，就是他们都有一个非常确信的一个性格。然后我觉得品牌就应该是这样子，而且我觉得越鲜明的品牌，就性格越鲜明的品牌，我觉得他们的状态就是。越对，就我自己不喜欢的品牌也是那种很模棱两可的，你知道吧？就是好像什么都可以。其实我觉得那个，我觉得那其实你怎么说呢？我觉得那你就不能够算是品牌吧。我觉得这品牌就是要有很鲜明的性格，而且我觉得它的边界的非常非常的清晰。而且你会发现那种边界越清晰，它的这个人群越垂直的那种品牌，反而是更容易被大家所记住的。直接讲，就像 Rick Owens 是吧？其实我觉得你能够看到好的这些品牌，其实它是有做，他们是一直在做排除法的。他们就是我觉得能够看到他们的品牌里面是有很多东西是我绝对不要的，或甚至是有很多产品的品类是我绝对不碰的。我觉得就是因为这种很排他的和很自我的这种状态，才能够去建立起你品牌特别鲜明的性格。
是的，换句话讲，我们也可以讲说，这也是当品牌还小的时候的一个优势，就是它可以足够有特点，足够鲜明。但是某种意义上来讲，当品牌逐渐知名度越来越大，它开始规模可能也需要慢慢变大，在这个过程当中，怎么不去被稀释，我觉得也是特别值得探讨的。因为像你讲说，其实国外的很多品牌，它在足够小和足够鲜明的这个时间周期上面，其实是坚持了蛮长时间的，而且它也有非常鲜明的一批粉丝群体去支持它，然后它形成一个很不错的文化跟社群，在当时的那个国家的文化环境、社会环境下。但是在今天中国，我们为什么刚才提到说2013、2014年，我们看到一批这个我们讲说中国的优秀的。有品牌意识的小众的设计师品牌涌现，过了现在是过了大概有我们想说，七八年了，对吧？然后 到今天为止，其实你觉得怎么在中国的这种市场环境下，能让自己的品牌在不丢掉销售规模、不丢掉成长性的同时，还保持这种鲜明的个性？
我不知道这么说对不对啊，但我也想很直接说，就是我觉得就是所谓的这种小众或者是这种所谓的小众或者是这种所谓的性格鲜明的这种东西，就规模就起不来，就是这是我不认同的一件事情，而且这我就其实在我看来这是个伪，这不存在，就是我就觉得就是说。有两个事情嘛，第一就是全世界就是这个世界上有多少人啊，你知道吗？就是，
足够多的样本，不同的族群，对。
对，你即使你就是你性格再怪，就再怪，或者说你再特别或干什么，今天就是我觉得有互联网，就是你可以在 Instagram 上面去找到任何。我比如说，你有一个非常奇怪的一个癖好吧，就随便讲怎么说呢？就比如说你喜欢收集说明书这件事情，对吧？就是你觉得这个是一个真的很无聊或者是很小众的一个兴趣爱好，只要你在社交网络上面可能找到某个标签，你都会发现哦，原来全世界有这么多跟你一样的人，
对。
你懂我意思吗？就是我觉得。没有人是真的，就是说啊，我真的有那么特别，这种特别到真的跟，就全世界找不出来第二个跟我可能在某个点上可以相通的人，所以我这个我是不赞同的，只是我就觉得就是在做品牌的时候，就是你这个东西就是够不是不是足够的好，你知道吗？就是你在这个你想做的那个社群或那个领域里面，你是不是够优秀？你有没有达到那个状态？其实我觉得应该思考是这个
是你刚说这个，我们很有感触，就是，其实，当然，这个我们私下讲说，在海外有很多这种特别小众，比如你喜欢坦克，你能找到那个喜欢坦克的社群。其实，在中国呢，某种意义上，品牌是大家寻找社群啊、社交啊，然后扎堆儿啊，找到小伙伴的一个，其实变成了这样一个俱乐部或者一个社群的这样一个品牌的一种形式哈。然后，我觉得这可以说是中国的一个特点，然后中国的时尚品牌这个的一个特点，它扮演了在这个社会的大众的情绪和文化里面扮演了一个帮大家表达，然后帮大家聚合，然后提炼，去成为品牌的这样一个特色，所以可能未来。我觉得中国还会有更多品牌，对吧？年轻人如果没有找到表达的空间，然后看到了很多需求，然后有很多小众的人群没被满足，我们还会涌现更多的品牌。所以我很好奇，未来你如果有一天，你会再创立其他的品牌吗？你觉得自己还能，还能？
而且这个意愿特别特别的强烈，
很有意思，我觉得。然后，Attempt 这个牌子和 Manufacture 不一样，我觉得这两个还挺有代表性的。听你刚才讲，Manufacture 可能某种意义上在你的成长过程当中代表了一种你学习怎么做产品，对吧？你实践去怎么做产品的这样一个过程。然后 Attempt 就是你坚定的要去做一个品牌。那在你这 Attempt 出现之前，你想说我要坚定的做一个品牌。这名字是怎么来的？我很好奇，因为一个好的名字特别重要。然后我看到 Attempt 上面还有个重音符号，然后 Attempt 其实是在我看来一个很动态的名字哈，它有一种企图心，它有一种欲望在里面。这个名字怎么来的？当时？
对，我觉得你问这个问题挺好的，就是讲出来你也不要失望啊。那个，我老实讲啊，就是其实我觉得名字其实它是一个什么意思，其实我觉得它不重要，而且我觉得其实名字也，老实讲我就觉得一点都不重要，而且我你知道我怎么看这个事情呢？就是我觉得。我想要做成那个 time 是什么？就是你看到它的时候，你所有的想象的空间，就比如说你像你查一个单词一样的， 比如说他有什么试图啊，甚至有攻击啊，我可能就是你会有一个想象的一个内容吧。但是我希望我做成就是，你看到这个词的时候，你想的内容是我给你创造的，是我给你树立的，
明白。
就是我在给这个词赋予和赋能，是给这个符号赋予和赋能。然后，它怎么来的？就是我很喜欢 A 开头的单词，
对，我猜到，
然后。
我有揣测这一点。
对，然后找了，就是我选了很多，然后我就去看哪个可以注册，而且选择他们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我觉得那个符号，这些字母组合在一起的时候，它好不好看？
是，
所以这个事情对我来说是最重要的，它好不好看是最重要的。而且顺带说一下，那个 E 上面的那个斜杠，它不是音调，它也不是什么东西。它是一个辅助线，因
它
为
是
其
一
实
个
你
辅助
看
线。
attempt logo 的时候，它都是你看，除了 A 和 P 有那个这个就有斜杠和圆弧以外，其实其他的字母就是都是横着的、竖着的、横着的、竖着的。然后整个字母拼放在一起的时候，非常你把 A 盖掉之后，它非常像一个方块。但是有了 A 的之后，它最前面这一撇。它最前面这个，它这个倾斜的这个角度，让我会觉得你得找到另外一条能够跟它呼应的结构线，才能够让这个符号或者让这个图形变得平衡。所以我其实是当时在这个字母上面，或者说在这个单词上面，其实我是加了一个辅助线的，然后再慢慢的把它变成了 E 上面的这个写法。
我相
所以
信你
其实是这样一个来历啊。
对你的这一番这个分享，凡是做设计的同学们或者懂设计的同学们肯定特别有感触。对，但是视
是的。
觉其实等做出来之后，虽然大部分人可能并不懂设计，但我相信具有节奏感和美感的视觉上的一些传达，其实大众是可以感受到美，其实是还是比较有共性的，对吧？
我这个感觉特别强烈，你知道吗？就是我现在身边有很多朋友，他们都有小孩了嘛，然后他们小孩都很小，可能就一两岁，然后你会就是有时候你会惊讶的发现，他们没有受过系统的美术教育，然后呢，也甚至是没有人告诉过他，就是因为我以前一直都觉得就是美是可以被教育的，你知道吗？就是我一直都相信，我说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喜欢什么。或者说，就是我们想消费什么，我觉得全都是被教育的。我以前一直特别坚信这件事情，直到我身边的朋友他们有了小孩之后，就是我跟这些小孩在一起的时候，我惊讶的会发现他们是有本能的会去觉得这东西漂亮或不漂亮的，而且他们对于就是好看的人或好看的事情，会展现出这种天生的好感。
是的，
所以我就觉得，好像这个，当这件事情发生之后，我就发现其实可能这没有我想象，没有我以前想象中那么复杂啊。
所以其实美是有一定程度上
共
大
性的。
家对大家可以欣赏的一个共性的。那我知道你个人是非常非常专注于和研究以及重视产品这一块的，那但是服装产品好像听起来，对于特别是我们现在看到中国人看到这么多牌子，然后这么多海外的、国内的大众的奢侈品、小众的设计师，然后风格也非常多，那产品上面究竟你从最一开始做 manufacture 到现在做 attempt 这个牌子？你觉得你在产品的这件事情上的认知和态度，包括处理的方法，包括和团队的协调，有一个什么样的迭代的变化吗？
什么迭代的变化？就是我觉得
还像以
这
前
个
那
的
样
变
做
化在，
设计吗？
会啊，还是会啊。然后我觉得就是这个，我觉得最大的变化其实是我对产品认识的成长，而且我觉得是自己越来越 怎么说呢，越来越懂消费者心理了吧？就是这种懂，不是说是那种，就是我故意要去研究，或者说我要去猜测，然后甚至是我要去分析，是我觉得就是慢慢随着自己年纪的成长和对生活的一些思考吧，然后得到的。就是我现在越来越觉得，就是一个好的产品啊，真的，我现在说出来的话，你们可能会觉得很流俗，甚至是就是你觉得总是被听到这样的话。但是我觉得我好像过了很久才真的悟到这个这么一点点是真谛的东西。但是以前你总会听到，但是你不会所以然，你知道吗？那就是好的产品真的得以人为本。真的就是你要非常非常在乎，人对于这个东西的感受，就是简单来说呢，就是这个东西它舒不舒服，它合不合身，或者就是说这个产品它的这种品质是不是够好的，甚至就是是不是真的就是它的怎么说呢，说句点这种，就是它的透气性啊，或者是亲肤性啊，就这种东西，就是我现在越来越在乎这件事情了，所以以前是其实还是。相较而言会表面一些，就是需要这个产品，它一出来就是有一个特别强烈的性格的色彩，然后我就希望就是我能够去帮到那些想要通过这个产品来表达自己的人，然后我的目的就是你通过这些产品，哦，你去买了它，你马上就能够让别人知道我是一个什么样的性格，或者说我是有怎么样的一个审美程度的人。但是现在我可能更倾向于，就是会越来越在乎这个产品。就是给人的体验感，就是自己照顾自己的感觉吧，
但是我有个人一直有一个疑问，当大家认识到这个产品要以人为本，然后要照顾到大家有很好的体验，穿着体验的时候，这个事儿跟做品牌的 DNA 和做品牌的这个理念的传达之间怎么去互相融合呢？因为我觉得舒服的衣服，后面我还会想问你。就是关于这个我们过往说机能潮流品牌，包括跟今天户外品牌的一个关系，你觉得这个产品好的产品舒服的衣服，那会不会有很多趋同？那你会怎么去做产品的差异化，以及基于产品差异化怎么去做品牌的一个差异化？
对，我觉得我这个问题说得很好，你知道吗？就是永远不要去想要做，在我看来啊，永远不要刻意去想说我要怎么不一样。只要你做的事情是100%你想做的，你就跟世界不一样。只要你呈现出来那个状态，或者就是说你表现出来的东西是非常非常真我的，它就不一样。我觉得真的不要去想我一定要刻意不一样，我要跟谁不一样。
不要去
真的，
看别
其实
人。
对你不要去模仿，也不能说不要模仿吧，就你勇敢的做自己，你就会不一样。这是我特别确信的一件事情。对，
行，
而且
对，
我真的我觉得其实有很多人就没有这个勇气，你知道吗？
对
所以
的，
他才会在想他后来作品他做产品的时候，他才会想说我要怎么和别人区分开来？因为你在做这个事情的初衷的目的时候，如果你不纯，所以我觉得那你才会在这个事情上非常之纠结。
是，所以其实每一个人都可以有一个自己的品牌。然后，但是真
对
的
呀，对呀。
有没有这个品牌，是取决于你是否足够勇敢，以及你有足够强烈的表达欲，以及你找到合适的表达渠道，对不对？
对，所以不要想着刻意。要跟谁刻意不一样，或者我要跟市场上这怎么就不一样？真的你只要做自己，你就会不一样。
另外我们在当然我可能对潮流并没有那么的就是深度的理解，但是我们。经常会听到，在日本，然后在国外的潮流品牌里听到一个词，就是叫定番，或者是说，就是说它是经典产品，然后再造。包括其实，在品牌的层面，我们会经常听到说有 archive，就是品牌的一个
经
可
典
以
的
叫做
话，
基因库啊，对，或者是它的产品库啊，等等，它的花型啊等等。那这些东西，其实我很好奇，对于一个新的品牌来讲。你觉得这些东西现在你感觉到重要吗？品牌是否要积累这些东西？然后 你们是否找到了你们的这个经典和这个可以一直做下去的一些产品也好，系列也好，或者一些风格也好。
我觉得是这样子啊，但如果说你很，如果说你很想让自己的品牌，有很强的商业能力，或者说它最终有很强的变现能力的话，那你一定是要做好自己的这个，品牌的这个，元素的吧，就直接讲，就是你得有自己很非常明确的一些标识，或者是一些元素，甚至是一些花型巴拉巴拉的，你这是必须要有的，而且你得。在你在后期的商业运作上面是肯定是得一直是加强这些东西，消费者对这些东西的印象的，这样子你最终你品牌其实落下来什么，就是落下来就是这些东西，就是这些东西才有商业价值，对吧？但如果就是说我并不是一个这么追求可能利益啊，或者说这么追求一个这个品牌它到底能值多少钱的这样的一个设计师的话，我就是觉得我就喜欢，我想怎么做怎么做啊。我做品牌，我就是想表达自己啊，我就是想玩儿，其实也可以。但是我觉得主要就是说，你觉得这个你自己到底要什么呗，对吧？就是我就是想开心，那你就其实无所谓了，啊。
另外就是刚才那个问题哈，就是我特别想听你聊一聊，在外界好像大家都会谈这个潮牌呀，然后后面也开始谈机能，然后现在我们知道这个运动户外这个领域就是简直就是热火朝天，那这个有，这个外界对我们市场的影响。然后也有我们中国消费者认知品牌的一个过程，包括年轻人的喜好，也包括有现在中国市场的一些情绪在。我特别想听你聊聊，因为我有在其他的渠道看到说你其实不想给自己品牌下这样一个风格的一个定义。那你在这个圈子里面，包括你跟那么多比较知名的运动的品牌合作，那怎么去理解这个潮流和机能和这个运动户外之间的这些关系？
哎，怎么说呢？就是我，比如说所谓的潮流这个词啊，就它肯定，我觉得第一，它是一个很泛的一个词；第二，我觉得包括像潮牌，在今天看来，它可能是一个很商业的一个词，甚至是国潮，我都觉得这是一个很商业的词。
是。
然后，我怎么看这些事情呢？就是我觉得这是人的一个习惯吧，就是这是一个。在我看来，这就是一个叫做分类的一个动作。怎么说呢？就是其实最早就是可能有很多什么滑板品牌啊，或者说是机车品牌了，这种各种各样的一些品牌嘛，他们可能进入到中国消费者视野里面的时候，其实大家很难在很短的时间里面去跟别人讲清楚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类型的品牌，但是我们消费者可能看到这个东西的时候，他可能都会有一个共性，就是他可能是一个比如说所谓潮牌，他们都非常重平面的一个这样的品牌吧，或者说他们的造型上面可能也是比较奔放的，或者说是品牌色彩也是比较奔放的，然后大家一时间觉得就是说我要怎么去跟我的朋友讲这件事情，就是有这么多这样类似的品牌突然出现了。其实我觉得他们会把它放在一个盒子里面去，暂时放在一个盒子里面去，然后这个盒子可能就是贴着潮牌的标签，你懂我意思吗？就是这样，大家为了方便去沟通和交流，只是我觉得大家的最早的出发点可能就是这样啊。然后就在我看来，就是可能就为什么我说就是。关于不想被自己定义成什么机能啊或者潮流啊什么这些东西，因为觉得很泛。因为每一个品牌，我觉得它就是你可能，我就像我刚才说嘛，我觉得好的品牌就是在专注做自己的事情，然后它是有一个很确定的一个自己的性格，所以我觉得这种性格其实你也很难把它定义到哪个盒子里面去。然后但是有些我觉得也比较明确的一些品牌，就是它在为某个人群或为某个社群，甚至就是为某种运动出发的那种品牌。对，然后包括你刚刚讲的嘛， 可能运动啊和户外运动啊等等这些东西，它可能是一个大类啊，但是你不能够说这个大类里面的某个品牌，他们都是一个风格，你懂我意思吧？
是不是我可以理解为，有的时候我觉得品牌的创始人也挺经常会被人问到，说哎，你们是一个什么牌子？那他必须要在自己品牌前面加一个前缀，但是其实这个前缀大家都是不想加的，对吗？
对啊，所以就是说，我们一直就是说，为什么要去给他有这个前缀，或者说要去定义某些事情，其实无非就是为了方便沟通嘛。这包括我们做自我介绍的时候，我们也会讲说，自己的职业啊，或者说自己的背景啊等等这些，其实也是为了方便别人更好、更直接的来了解我是什么样的人，对吧？就是因为我可能因为我在从事这样的职业，大概率我可能有哪些，什么样的性格，或者是对，就是其实大概率可能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其实大家都是为了更高效的去沟通啊。
可以和我们讲一讲吗？为什么像 Vans 啊、Puma、Asics 这样，他们会找到你？第一次找到你是一个，就是他们为什么找到你？第一次合作是联名合作。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契机发生的？
老实讲，是当时那个优厚有做一个项目吧，就第一次是个 Vans，当时优厚有做一个项目叫国潮崛起，对，然后因为那个时候其实怎么说呢，就是相当于是，那是几几年，18年吗？还是19年？我也不记得了。就是那个时候就好像在整个市场上面，大家好像国潮好像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然后
是
好像
的，
是一个
那
很
个时候，
很很，好像是一个很很很很显眼的标签。然后对，然后我觉得可能是优厚的那个提案，然后有让我们机会，有让我们跟 Vans 有接触的机会吧，我觉得。然后我觉得当然大家一起能合作，我觉得一定是怎么说呢？就是彼此有互相赋能的机会的。对，就是我，怎么说呢？就是比如说，我很喜欢 Vans，我也很想跟 Vans 合作。我觉得远远不仅是因为它是一个国际品牌，它能够让它能够能我能够通过跟 Vans 合作，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而是我觉得就是，我觉得为什么就说到刚才为什么我也会很喜欢 Vans 这样的品牌，因为我觉得它性格很鲜明，对，而且我觉得在它的性格里面有那种很不羁的东西。是我特别喜欢的东西，对，所以我觉得自己能够跟 Vans 一起做这件事情是一件很幸运的事情，就是我觉得他有真的在给我赋能，是那种精神层面上的，然后我觉得我也有给 Vans 做一个很好的设计，然后甚至是我觉得做的这个内容其实是很有价值的，就是我们当时跟 Vans 做的时候写的内容是很有价值的。
后面和 Puma 和 Asics 合作也都挺出彩的，因为包括刚才那一页 slice，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好像应该是最近刚刚，我看 Asics 刚在发吧，这个全国制霸的这个口号，我觉得特别有气势。包括之前你跟 Puma 做的那个，在门店呈现的那个空间，我印象很深刻，就是也是非常有性格特点，有这种霸气的东西在里面。那这样的一些提案。你的参与程度，包括这个过程是怎么样的？比如说像全国制霸，是你们一起来 brainstorm 出来的吗？
不是，全国制霸是以 Essex 他自己的一个项目，
举
它
例，
是以篮球为背景的一个全国性的一个项目吧，就是他们应该是以城市为背景去做的五个小的 campaign，对，然后我们是其中一个，对，然后就是他们找到了我呗，然后就是。找到我们和我们的好朋友101，然后因为101也是我们的经销商，然后也是武汉很好的球鞋店，然后就是说就是以武汉城市背景要做这样的一个内容，然后我们就决定一起弄，然后就弄得还不错吧，因为这个鞋已经这个 model 就是已经是很确定的，对，然后我只是就是说想做一个自己的内容，就是这样而已。
在跟他们这些大型的、非常比较成熟的这个品牌合作过程当中，你有学到什么吗？你有没有想过自己有一天？ 也会变成这么大的一个品牌。
我觉得我们应该有可能会成为一个比较大的品牌，但是不会，应该，我觉得应该呈现的方式应该不会，应该不是一种方向吧，我觉得，因为我觉得大家，比如说 ethics 啊，我觉得 ethics 在自己的专业品类上面，我觉得做的还是非常好的，尤其是像一些就是运动方向啊，包括ethics，我知道他们在日本有个研究所，其实是专门就是研究就是那个就是回弹啊、脚感舒适度啊，或者就是说就日常穿着的这种便携啊，就等等，是从科技层面上出发的。那包括他们有很多就是鞋子是非常适合那种就是比如说腿脚不方便的人，甚至是有些毛病的去做复健的时候穿，你知道吗？所以我觉得ethics 他们是在这些专业品类上面就做得非常专业的，包括很多运动品牌，我觉得都是这样子。所以我觉得我们可能在做的方向应该不是一样，对啊。然后你刚刚说我跟他们合作中有没有学到什么？我觉得当然有学到很多东西了，因为毕竟他们是全球性的跨国的公司，对。然后怎么说就是。我打一个小的比方吧，就是那个我们当时跟彪马做的那个联名，其实是在德国那个总公司做的。然后其实这个系列呢，就是我们当时花了3天时间，其实做了2个系列，其实是非常高效的。是为什么高效呢？是因为他们的整个模式非常的高效。就我们当时是3天时间就，他们有一个专门配合我们去做这项目的一个 team，然后大概有6、7个人，然后每一个品类都有一个项目经理，然后早上9点钟大家会准时开会，坐在一起开会，然后大家讲今天大家的工作任务是什么，然后一定要完成的事情是什么，然后那个过程中需要谁的协助，然后以及可能遇到的问题是什么。好，早上开个会，然后到了下午可能5点半或6点钟，然后就开始复盘，就开始又开一个会，然后所有人都在一起工作，然后非常非常高效，就是，这种就是一种工作方式吧，至少是我觉得在产品的研发的工作方向当中就学到很多东西吧，
我相信也有很多其他的品牌找到你们联名合作。你觉得你们没有和他们联名合作的原因是什么呢？可以总结一下吗？
哎呦，这个我觉得，怎么说呢？没有跟他们联名合作的原因，
有各种各样的原因。
对，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吧。就是老实讲，就是其中随便说一个内容吧。就是比如说这个品牌，它是一个很商业的品牌，对吧？然后它需要你一起去做的一些事情，其实是一个，对品牌来说是一个很消耗的事情，甚至我觉得就是那种巨大的商业品牌，他们有那种超强的市场能力，然后他们又希望能够做一个，其实他们的主观意向也比较强嘛。然后当你把那样的东西做出来，然后推向市场上去的时候，你想被多少更大众的一些消费者所看到，他们看到的时候，他们就会觉得好，他们就是像台长，就是你懂我意思吧？就是我不想让这样的事情发生啊，所以对，就是即使，老实讲，就是还是会爱惜羽毛一点，就是还是会比较珍惜品牌一点点啊，所以就会慎重一些。
我们聊聊消费者吧，因为正好刚才你提到了这个潮鞋的这个买手店，然后鞋圈啊，然后包括我们知道很多这个我们讲说很在潮流尖儿上的这群族群，其实他们对于鞋呀，对于潮牌啊，都是这个如数家珍，然后非常积极的去参与，然后等等这些。那从你去观察，从 manufacturer 到现在，你看到了现在的你们品牌的用户也好，包括你们联名合作，包括这些买手店的这些用户，他们这些年轻人， 你觉得他们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画像和状态？他们和以前相比有什么样的变化和不同吗？
哎，你是问我们品牌吗？还是
对，你们品牌或者是你看到的也可以。
就是我看到的年轻消费者，他们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吗？
对对对，他们和过去相比有一些什么样的动态的变化？
就你是说，就是现在的消费者和过去，就现在年轻消费者喜欢时尚的人和过去有什么变化？
对，
哦，我觉得变化就是胆子有变得更大吧，就是很敢穿咯，就是也愿意去，就好像这个就好像我们现在社会也在变得越来越开放嘛，然后他们也很勇敢的能够选择就是自己真正喜欢的类型和风格，就比如说你在街上会看到有很多穿汉服的，然后有很多穿洛丽塔的，然后对，就是这样的，还或者穿 JK 制服的，这现在我们在路上觉得看到已经很常见了，对吧？但其实你往前推5年，往前推10年，当这些人可能在走在路上的时候，你会觉得啊，他有一点点突兀，或者是哇，他很性格很强这样子。但现在我就觉得，大家就越来越，就年轻的就是还是胆子越来越大了嘛，就是越来越敢穿。但实际上，我想老实说的就是，以前我们总说现在年轻人就是越来越有自己的想法啊，越来越有自己的特点什么的。但是我现在就反而我又，其实我觉得又有一点失望。这个失望是什么？就是我观察到。我有刻意去观察一些年轻人，我就发现其实，当那个浪潮来的时候，他们还是很容易被那个浪潮所影响，知道吗？就可能往前面这几年就是可能流行是这个风格，然后好像这2年又突然 Y2K 又挺火了，你会发现，哎，你前2年不是搞这个风格的啊，你怎么现在摇身一变也开始变得很亚了，也开始变得很 Y2K 了，你知道吗？就是，其实他们也，不过我觉得也确实就应该是这样。我觉得他们也是一个在找自己的一个过程当中。只是我以前就觉得，就是好像，因为当选择变多的时候，他们在这种这么多复杂的选项里面，好像可能更容易找到自己了。我以为自己是这样，但是我发现其实也没有，就是他还是需要走一个很长的一个过程，他才能够找到那个自己真正。觉得属于自己的那个状态啊，
Attempt 本身品牌现在的画像大概是什么样子？你会去关注跟分析吗？啊，男生、女生啊，包括年纪啊，有，包括你会看到说你的品牌在不断的历年的积累下面，它这个画像会有一些变化吗？
有的，因为品牌在变贵，就是。变贵了之后，我觉得自然就是年纪会大一点。对，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事情。然后，老实讲，我以前是特别希望自己的品牌有一个非常明确的画像的，就是那个画像什么，就是我们现在看在小红书上看到最时髦的那群年轻人，我很希望自己的品牌都是卖给那样的人。但是，老实说，我现在也不这么想了，而且我现在其实也。不太在乎这件事情，怎么说呢？就是，其实我是希望自己的产品，我现在是希望自己的产品能够服务到更多的人，而且我觉得，只有你真正服务到了更多的人，就是你所做的事情才更加的有意义。所以我觉得，其实如果说，我觉得以前就是这么讲的话，我觉得自己以前会有点点狭隘吧，就是。只想为好像那群最帅的，然后最懂时尚的，然后走到最前沿的这样一些年轻人去服务，我觉得不应该是这样。对，就是只要我觉得就是好像我的衣服挂在那儿，然后可能一个随便什么就是可能50多岁的一个叔叔，然后他觉得这个衣服他觉得很适合自己，然后他想拥有，我觉得他也不用想想很多，甚至他也不需要找这个。品牌到底是什么品牌？我觉得只要他觉得这东西好，然后他觉得他需要，我就觉得我做这个事情就有意义、有价值。
我觉得特别好，我觉得你能这么想特别好。 因为
是。
其实也可能也跟我觉得也需要，可能真的的确是需要年龄的这个历练哈，然后才
嗯。
能够看到，就是更多元化的一个包容的这样的一个状
的
态
心
和
态，
对对对个体，这是不是也能解释为什么你们之前开了很多街边店，然后现在看最新的店开在了武汉天地这样购物中心，就未来在这种形势下，你觉得，品牌像你们这样的品牌，是否感兴趣要去怎么去拓展渠道？你觉得哪些去接触更大市场的渠道是你关注和规划的进入的？
渠道上的事情啊，其实老实讲，我就是比如说在哪开店这个事情，也没有，我觉得可能很多商品牌的考量啊，或者说很多品牌公司的考量，我觉得都会比较完整或者比较复杂。其实在我这里反而是一件比较，怎么说，比较随意的事情，对，就是。因为这个随意呢，其实就是不是我会想很多，就是我应不应该在这开，或者说我在这里就能怎么样，或者是或者我在那儿就一定有多大风险，倒是我这方面的事情反而会考虑的会少一点，我觉得。就是为什么我没有去盒子里面开，你知道吗？就是因为我就为什么不去商场里面开？因为我自己就不喜欢去商场，知道吗？就是没有。非要必要我要去商场买个东西，我是绝对不会去的。就是我就喜欢就是在露天的这种环境里面，或者就是在街区的这种环境里面，然后我就是很喜欢在这种老的这种社区里面游荡。对，就是包括吃饭也是的，就是即使那家餐厅很好吃，我觉得他在商场里面就我都会不想去。
我们看到有观众已经积极的要想邀请你进，更多人进到商场里面，因为就像你说，
对，我没有。
有些动线和有一些这个出门的计划是必须要去商场的，所以
是
大家也
是
很
是。
希望在商场看到不一样的、耳目一新的牌子跟产品，这个是肯定也有这样的一个需求。可能现在你不喜
对，
欢，
我刚刚讲的有点极端了。对，是，不过我觉得这也是我自己很真实的一个状态吧，就是。我是希望我怎么说呢？就我觉得现在。我们店还很少，然后呢还有机会，而且我觉得品牌也是在一个还是一个比较小的一个状态吧。我觉得还有时间，还有空间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是我觉得要珍惜。
对，最后一个问题就落在你做你想做的事情，你对于品牌下一阶段最大的期待和你最想做的事情是什么？
下一个阶段最想做的事情啊。下一个阶段就想做的事情就是，我希望能够把，第一是我觉得我想把它调整成我自己，跟我自己同频的一个状态，因为其实我觉得现在有 time 其实跟，怎么说就是跟我的状态比的话，我觉得有一点滞后，就是我觉得现在有 time 看起来还是有一些锋利，然后还是有一些张牙舞爪的感觉的，然后包括我们的店，我觉得现在也有点这样的，但实际上我觉得我自己的成长的步伐其实是比整个品牌表现出来的这种状态是要更成熟一点，所以我希望就是能够让 Time 接下来呈现出来的状态跟我的状态是一样，所以我最怕做到我最怕做的事情就是让别人误解。对，所以我希望它能够调整的过同频吧。对，这是一个比较急迫的想要去做的一个调整。然后品牌未来的发展，其实也没有想太多，真的就是我还是挺，其实我觉得我还是一个很自我的人，我比较关注自己的那个状态，就是我觉得我自己的状态不好，我觉得这个品牌状态就不好，就是。
这刚才那句话挺好的，就是让品牌跟创始人能有同频，我觉得这个是，因为只有同频了，才能够让接收这个讯息的消费者呀，包括媒体啊，包括市场行业，能够感受到这种 这种震动哈，同频会发生一些
对，
震动，对，可能
是
就很容易
是，
共鸣的这样一个感受，我觉得挺好的。
对，我
然
就是，
后，嗯，你说。
我觉得我特别不想就是把这个事情变成做而做，就是你知道吗？就是我觉得人有幸啊，就是我觉得一个人什么样的人特别幸运或特别幸福呢？就是我觉得他可以自己做选择。
嗯，
所以我觉得其实自己是在这个层面上其实是一个特别幸运的人，所以我觉得，就我自己而言，我觉得我要珍惜这种幸运的东西吧，对，所以我不想要去，你就明明你就是你明明好不容易有了这个东西，然后我觉得不要瞎搞，你不要瞎搞，不要把这个东西好不容易你
不
争取
要
到这
做。
个东西，你要对对，不要让它失去了。
非常，我不能再赞同了，就是非常赞同，就是，能找到自己，一个人能找到适合自己的表达方式，其实在这一辈子都是很幸福的。
是的，是的，
对，然后非常非常感谢梁总，那个本来今天想跟你聊特别多很细节的商业的具体的问题，然后也很高兴能听到你这么多，真实的想法和分享，而且有些颇带有哲理性，我觉得。就是会给大家带来很多，然后那个很有幸请到你来我们节目，然后很快
好，
过了
谢
一个
谢，
小时，谢谢梁栋，也谢谢大家。